至释迦牟尼佛、诸智慧勇士、顶礼历代诸丹、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愿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我们今天开始学习全文啊，就是正论，分成文法方式、所讲之法。那么在我们学习所讲之法之前的话，首先一定要对这个文法方式有所了知，这也是说非常这个重要的。所以在我们现在学习这个行行的过程当中啊，希望就是现在在听闻行行的道友们在听说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如理如法，而且就是说要这个聚精会神啊。如果说我们在听说的时候自己没有做到这个就是聚精会神，而且就是没有这个就是专注到这个法义当中的话，那实际上就是说听过去以后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啊，对自己的这个相续啊起不到太大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在这个文思修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在文思这个前行，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文法方式。那么我们首先讲说，这里边讲说是大圆满龙生年级内外情形，是依照五等殊胜上师的口传而记录下来的，也就是我们这个行行引导文华智仁波切记录的这个行行引导文，我们再讲了，是华智仁波切那么多年依止如来亚尊者而且就是说多次听闻这个行行啊，而且是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听闻了25次，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把这个上师如来亚尊者的这个教言啊给记录下来了。所以就是说我们以下所学习的这个行行引导文应该是说具有殊胜的这个传承加持力啊。所以我们下面看这个全文分二，第一文法方式，第二是这个所讲之法。首先第一个文法方式有发心和行为。我们首先看这个发心，实际上它这个我们文法方式的话，主要就是说自己内心啊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心态我们来进行这个文法。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行为上，比如说我们的坐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语言啊，各个方面就是说行为上应当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就是说行持，就是总共分成这两个方面来进行介绍文法方式。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就是说发心啊，这个发心的话总共有两种这个发心啊，像这两种发心，一个是广大意乐菩提心之发心，还有广大方便意逆真言之发心。前者的话是显宗啊我们讲的大圣的这个发菩提心就是说大圣的这个发心的根本啊，就是要发菩提心。后者广大方便意逆真言之发心，指的是密宗观清净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发心。而且这两者并不是说好像完全分成两个，我要不然就是说发后者心前者心不发，或者我只发前者心后者心不发，不是这样子的，应当说二者相辅相成。我们就是懂得了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发大圣啊，就是说显宗的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就是说如果以后作为这个密宗行人的话，那么也要什么呢，发广大的这个秘密尊严的发心。而且他这里边就是说从密宗方面他属于观清净心的发心，即便是说在这个显宗当中啊，实际上也有什么呢，观这个清净心。所以是二者之间的话没有任何的相违之处。那么下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进行介绍。首先我们看这个第一个，说广大意乐菩提心之发心。广大意乐菩提心之发心了，这里边啊我们就是一定要知道，因为就是说一切入道之门啊发心是为这个最开始的一种这个观要，最开始的这个观要。我们发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心，那么之后必定是成就如是的这个果。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真正大圣的这个行人来去影响的话，那么最初一定就是说要以这个菩提心做这个摄持，发这样的一种广大意乐的这个就是说菩提心。千万就是说不能够发一种世间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啊，或者完全为了追求自己今生的这些名闻利养等等的，这些都不属于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发心。所以我们从 这里边的这个发心啊，实际上也可以看出本论的这个殊胜性，因为我们本论一定要以这个就是说菩提心做这个摄持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心啊来进行闻法。如果我们凡夫自私自利啊，完全就是为了这个今生啊，我们去这个就是说那个听闻这一部法的话，像这一部法不一定完全就是说不改变自己的这个相续啊，一定就是说按照我们这里边华尊不虚的这个教言，如理如是的真正就是说发起了这个大乘菩提心的这个基础上的话，那么就是说正法才能够融入到这个自己的相续啊。所以我们纵观在当今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如果是没有这个学佛的话，那么人他都有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心，所以就是说应该不是说我们本论的这个所化根基啊，所以我们说本论的这个就是所化的话，像他的这个要求啊，也是说非常这个非常大的要求，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就是发这个菩提心这方面啊，确实能够这个看出来。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说怎么样来进行发这个广大一乐菩提心的这个发心，像这个我们在很多教典当中啊，都是有这个圆众生大悲，还有这个圆佛果的智慧啊，智悲相应，那么才能够算是真正的这个菩提心。那首先我们要这个就是说怎么样圆这个众生啊，说发起这个菩提心那这里边我们看这个圆融啊，到底我们还是那个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我现在讲的时候用的是这个华尊波切的这个诚心引导文普贤上师原教，希望到底我们在这个清修的时候不要直接看那个讲义，还是要看这个我们诚心引导文啊，普贤上师原教，普贤上师原教。到你先稍微等一会儿，这声音有点，可能声音有点小，就是说声音小，然后听不太清。声音。
声音怎么样？可以了吗？阿弥陀佛，现在的声音怎么样？可以吗？
继续开始讲，刚才声音可能有点问题。发这个菩提心怎么样，就是真正发起菩提心有两个条件，首先我们开始讲第一个条件，也就是圆众生的大悲，而且在我讲述的过程当中，希望道友们还是看这个普贤上师言教，这样子的话大家能够抓住这个重点啊。很多内容的话其实字面上是非常好理解的，但是如果说深入它的这个意义的话，单单发这个菩提心，我们每个在座的这个道友的话都可以来进行观察自己的相续，是不是说我在任何时候，然后就是说在闻法的时候也好，或者做任何一件这个善事的时候，完全就是说依靠菩提心的这个摄持自己也可以来进行反省有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像这个诚心引导文可能有些道友是第一次听，有些是听了这个第二次，但是总之啊，从这个文字字面上的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应该是说我们像前面所介绍的文字非常简单，即便是说一些小喇嘛就是小的这个出家人的话他也能够懂，但是对于里面所说的这个意义的话，我们就是说像这个文化方式当中的这个发心啊，发这个菩提心，我们说作为一个就是修学多年的这个修行人啊，真正能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就是从内心自自然然的发起这样的一个就是广大一乐的这个菩提心，还是说值得每位道友来进行善加这个观察。所以我们首先看这个圆众生的大悲，我们应该这样想，其实身处轮回中的一切众生，无始时以来无一未曾做过我的父母，做父母时他们都是无微不至的呵护我，恩宠我，最好的食物先给我吃，最好的衣服先给我穿，十分慈爱的抚育我长大呀。我们这里边首先要观想，就是说轮回当中的一切众生，不论是说跟我们在旁边的这些亲朋好友也好，还有就是说其他国家的，那么乃至于就是说跟我们人类就是说共居在一起的一些这个旁生啊，还有就是说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这个地狱啊、恶鬼啊这些的这个众生的话，那么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三界六道轮回当中的众生全部就是说做过我的这个父母，就是说在经典里边佛也是在就是强调过，像在梵网经当中佛也是说一切就是说众生啊都是我的这个父亲和这个母亲，还有在心地观经当中也都是讲，很多大圣经典当中佛都告诉这个就是说弟子们说一切众生都是说自己的这个父亲和这个母亲啊，而且无始以来都就是说曾经做过自己的这个父亲母亲，所以在这个做父母的时候确实我们也知道是无微不至的 就是呵护我们，然后恩宠我们最好的这个食物啊，就是给我们吃最好的衣服，给我们穿。反正就是说，不是说一种特别的这种业力，然后就是说父母和这个子女之间啊，有一种就是说仇人相见的这样一种情形。那么一般啊，每一位这个就是说到我们也能够就是说亲身感受到这里边就是说所讲的这些内容啊，父母对我们的这种恩情和我们对父母的这个恩情来进行相比的话，完全就是说是无法来。我们也可以想想，像从小到大，从自己就是说十月怀胎，然后到这个出生，乃至于就是说长大等等的，自己就是说上学啊、工作啊，乃至于就是说最后就是成家立业的这个过程当中，父母对我们花出了多少心血，而我们作为这个子女的话，对父母那边能够就是说反馈多少，这样的一种比例能不能够成一个正比例呢？实际上每个人都会有这个，就是说都能够这个了知，往往就是说就是。就是子出门外啊，然后父母的话会这个担忧，但是父母如果说这个在这个外面的话，子女或者子女在外面，能不能就是说一直像父母牵挂子女一样，然后牵挂自己的这个父亲母亲呢？一般也就是说就没有就是说真正这个做到。所以像这个我们经常说这个父母恩重呢，是非常这个难报的。在父母恩重难报经当中，佛陀当时也是在这个南方游行的时候，当时也是看到了一堆枯骨啊，看到了一堆枯骨，然后佛陀是五体投地来进行做这个顶礼。当时阿难非常不解，说佛陀您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为众生所这个就是说敬仰，是众生的护主，为什么现在对这一堆这个骨骸来进行做这个就是说礼拜呢？当时佛陀也是说这堆骨骸是我这个祖先的骨骸，是我多生累世父母的这个骨骸，所以由这个缘故，我今天应当就是说对他来进行做这个敬礼啊。其实我们只不过是说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智慧达不到那样的一种程度，不能够说尽量照应说一切的这个就是说男子是我父啊，一切女人是我母，六道众生都是我父母，自己就是说看不到。但是如果真正就是说自己有一些这个数字通啊，而且通过一些圣者，无论是阿罗汉也好，就是圣者菩萨也好，还有佛陀也好的话，那么真正就是说可以了知，在轮回当中啊，就是说众生彼此之间都是说互为父母，然后互为这个就是子女，只不过说我们一种胎障的这个遮障啊，胎障的这种遮障，然后我们就是说今生已经迷了，然后认识不到罢了。所以这个道理的话，我们也比较就是说容易理解。你像我们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沈南大师的这个《清华福音新闻》当中也是说，不要说这个生生世世错过自己的这个父亲母亲。我们说乃至于今生啊，我们说小时候离家，然后就说长大回家的时候的话，那么相貌音声啊，已经完全就是说改变了，已经完全改变了，根本就是说认不出来了。那更不要说我们说隔世啊，在以前的这个生命世事当中，那么众生更加就是记不起来了，记不起来了。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通过很多在历史上啊真实出现的一些功啊，你像不光是说人类当中就是彼此互为父母，乃至于就是说我们自己旁边的一些这个狗啊、猫啊，很多的这些猪啊、羊啊，这些这个就是说自己身边的一些这些盘生的话，实际上都是跟自己前世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因缘。有些就是说前世做过自己的父亲，有些前世做过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母亲啊。所以在很多的这个公案当中，也是说鞭驴出血，谁知道这个驴子啊，却是自己就是说前世的这个母亲。后来知道以后的话，再也不敢使用这个驴子。还有就是说杀的那个猪啊，像前世就是自己的这个父亲，都是因为还债，所以就是说投生为这个盘生当中啊。所以在我们周围，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旁生也好，还有我们看不到的就是地狱恶鬼，很多的这个众生啊，都是说生生世世做过自己的这个父亲和母亲。这些道理的话，像是依靠佛陀啊，大慈大悲的佛陀，他的老人家的这个金刚语为我们做了这个宣说。所以我们作为真正的这个佛教徒的话，对于一切父母、一切众生啊，即做过自己的这个父母，应当就是说升起这个就是说应当升起这个就是说定解，确实就是说众生啊，就是说做过这个自己的这个父母。而我们回想起来，你看我们说前就是生生世世的这个父母对自己的这个恩情啊，那肯定就是作为凡夫无法来进行真正就是意念。但是在这个今生当中，自己今生的这个父亲母亲，然后对自己的这个呵护也好，还有就是说所操的这个心的话，那就是说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乃至于就是说通过意念今世的这个父亲母亲，我们就是说念恩的这种方式，他们对我们有哪些恩德，从自己就是说 在母胎当中出生，然后就是说这个就是幼儿少年到了这个青年壮年的这个过程当中，父母就是说怎么样来进行关心，我们可以来进行观想。那么这样就是说念恩之后把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亲生母亲的这个恩德啊，不光是说这一世对我就是有这样一种恩德，乃至于就是一个众生的话，都是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啊，像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生世当中曾经做过自己的父亲和这个母亲。所以就是说同样的还有就是说，不光是我亲世的这个父亲母亲，生生世世曾经做过自己的这个父亲母亲，那么像其他的就是说六道众生的话，实际上都是说多生累劫当中也是说曾经做过自己的这个父亲母亲嘛。像这个的话就是确实我们生命当中应当再在文字一些大圣的这些经论啊，那么生命当中对这方面产生这个定解，而且作为一些真正的一些高僧大德，就是说具有这个证悟的一些这个就是高僧大德的话，确实是一切众生啊都如自己的这个父亲和母亲一般。以前那个阿底峡尊者也是就是说当时就是看到一匹马嘛被这个就是说受这个难的时候，他就当时就那个被就是夹在这个激流当中嘛，然后就是说感受男人的这个痛苦。当时阿里峡尊者就是说教导说，快你们快去把我的这个就是说老母有情啊，赶快救出来。其实很多我们就是说看一些高僧大德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就是说经历当中啊，传记当中的话，看看他们就是说一些这个行为当中，确实不光是说对这个就是说人类的这个众生啊，就是说有这个就是说那个有这样的一种慈悲心，那么就是这种无缘的这个大慈大悲啊，普及到就是所有的这些众生，包括一些这个旁生啊，那么就是都是这样如是啊，就是说真正在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经常就是发生的时候，也是说愿天下的这个老母有情，愿他们也能够就是说获得无上的这个正能菩提，从轮回当中就是那个超离出来。所以我们在这儿就是说在这方面应当就是在这儿的这个串修。所以像我们如果像佛陀已经说了，一切众生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的话，那就是说不光是说人类才跟自己有这个就是说亲缘啊，或者说人类之间的话彼此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亲缘关系，那么这样的一种就是说一切众生的话实际上也是包括一些这个旁生。所以这样来进行看，我们怎么忍心说只是保护人类的这个权利，然后就是说像一些鸡啊鸭啊鱼啊全部就是说给我来进行享用的，那这样子的话不是说真正这个发菩提心。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这个菩提心的话，就是说从这个市面上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但是说反观我们的这种相续的话，能不能在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真正就是说首先这个第一条就是原一切的这个众生啊，六道的这个众生都是自己的这个父亲和母亲，这一点这种观想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首先就是说一母嘛，如果真正了知了就是说一切的这个六道众生都是自己的这个父亲和母亲的话，那接下来的这个念恩啊还有这个报恩啊等等的都比较好观想。如果最开始的这个就是说一母，也就是我们说这个要知道所有的这个六道众生全部做过自己这个父母，这个定解如果发不起来，那后面的这个就是念恩还有这个就是说报恩的话，那更加就是观想不起来。所以在这个前面也是说非常非常这个重要。像很多就是说那个发菩提心的话，并不是说只是原自己的这个真正的父亲母亲发一个菩提心，原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发这个菩提心，我们这里边发菩提心的这个所缘对境的话是缘众生，所以叫广大利乐，并不是说圆一个就是片面的局限的自己的这个冤敌不圆，陌生的人也不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一定要就是说普遍的三界六道所有的这个众生自己应当来行做这个观想，那么圆他们就是如自己的这个父亲和母亲一般，然后就是说在意念他们的这个恩德，意念恩德之后的话，那么在观察这个就是乳母的这些众生啊感受这个痛苦，然后就是没有这个安乐的时候，我们为了报恩，那么必定要用这个正法让他们就是说从轮回当中脱离，然后获得这个涅槃解脱的这个安乐，才能够一步一步就是观想下来。所以像这个就是说发这个菩提心，对于一个大乘行人来进行讲的话，真正的就是说想要去入这个解脱道的这个修行者来进行讲，也是非常非常关键。所以为什么像这个沈安大师在这个宣发菩提心文当中也是再就是教诫我们啊，而且他老人家也是说这个气血急伤哀告圣贤大众，说要发这个菩提心，乃至于就是说哭泣啊，哭出血 止，然后就是说给众生磕头，说哀告，非常悲哀的，就是说这个劝告圣贤的这些大众们，一定要就是说发这个菩提心。如果菩提心没有就这么殊胜的这个重要性的话，那就是说那个沈阳大师啊，也不会这么就是说诚恳的就是提醒，就是在当时还有后世的有缘众生，一定要这个发菩提心。所以从此确实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菩提心的这个重要性啊，因为依靠菩提心的话，那么是他一切众生才能够说真正啊获得解脱的这个安乐，而且就是说唯一这个菩提心对于众生来说影响是最有这个利益的。而且像这个菩提心佛陀也是说在这个多劫啊深深的这个思维到底什么样种法门对众生最重要，那么反复思维的话发现这个决心啊，也就是菩提心对众生最重要，所以宣说了这个菩提心的法门。而佛陀后来的很多的这些菩萨呀高僧大德也是效仿这个就是说随学佛陀，也是再再给我们强调就是说菩提心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们在这个关注的这个过程当中，这华智仁波切这以下的这个就是说观想方式的话，也是一种窍诀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来进行观想，那么意念了这个就是说众生都是自己的母亲，意念之后的话，那么在接下来就是要念恩，念到这个父亲母亲对自己的这个恩德，那么下面就是说还会有这个报恩，这样子来进行做一层一层的这个就是说观修啊。实际上那个父母对自己的这个呵护啊，在前面备忘录当中阿成堪布也是在想，以上就是说乃至于就是说没有钱的这个乞丐啊，乞丐的这个就是说父亲母亲，那他也是非常疼爱自己的这个子女，那么他讨到了这个就是说一口这个食物的话，首先要为自己的这个孩子，然后自己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啊都是在这个垃圾堆里边捡的，捡完了以后的话也是说把这个最好的布然后洗干净了，也是说缝好了以后给这个就是说孩子穿。所以父亲母亲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怜爱之心啊，不管是富贵的人也好贫贱的人也好，那么都是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怜爱之心，乃至于在旁生当中啊，那么像这个虎毒不食死啊，那么也是对这个就是说虎爪他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疼爱之心。所以这也是说一种这个人之常情啊。那我们这样观想之后的话，我们接下来看说所有这些恩正如山的众生，谁来欲求安乐，却不知奉行安乐之因十种善法。首先就是说这些众生的话应当就是说是对自己啊恩正那个如山，而且是这个恩深似海。在这个一些经典当中啊，心地观经当中也是有讲说这个父母的这个就是说恩德的话，相比这个须弥山还要高，然后比大地还要这个重啊，比大地还要重，都是这样来进行做的这个比喻啊，都是这样来进行做的比喻。但是说像这些如老母般的这个众生啊，他们就是说每一个众生相对他都有什么呢，离苦得乐的这个希望，但他虽然想要求这个安乐，但是不知道什么呢，求得安乐的这个方法。求得安乐的方法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想要获得安乐的话，一旦行持安乐的因，那么安乐的因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是这个行持十种善法。但是一般的这个就是说没有进入佛门的所有的这个就是说世间的这个众生啊，从牧童乃至于像一些世间的这个科学家也好的话，实际上就是说都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真正来进行奉行这个十种善业，比如说这个不杀生啊，然后不偷盗啊，不邪淫啊等等的，还有就是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这些都没有真正来进行做到。所以所想和这个就是说所行的话，确实是这个背道而驰啊。其实说在那个入行论当中，也就是说愚人随求乐，毁乐如灭愁啊。作为这个就是轮回当中的就是说愚痴的凡夫，因为他没有智慧的这个明灯，那么相遇当中充满了这个无明黑暗。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愚人，虽然想要这个希求安乐，但是就是说往往就是摧毁自己的这个安乐，就像说摧毁自己的这个仇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的这个所行和这个就是所做啊，完全和自己这个所想的是这个背道而驰。他想获得安乐，远离痛苦，但是他所行的话都是什么呢？造一些这个就是说痛苦的因，然后舍弃这个安乐的因。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毁乐如灭愁啊，确实是非常这个可悲和可悯的。然后虽然不想受苦，却不知舍弃痛苦之因，十不善法。所想和所做背道而驰，糊里糊涂的步入了歧途，就像盲人遗留在荒野中一样，这些众生实在是可怜。而且就是众生都不想这个受苦，但是 他却不知道什么呢？舍是痛苦之因，因为我们不想受苦的话，需要什么呢？就是说，断绝这个苦的这个因，苦的因上就是十不善法，比如说杀生啊、邪淫啊，还有这个妄语啊、妄语啊等等的。那这些就是说，我们去行持的话，那么必然会感到它相应的这个苦果。比如说我们杀生，从这个地狱旁生当中就是说解脱，就是在这个人当中的话，那么他也会什么呢？短命啊，就是说多病啊，很多的这个果报，我们上生当中。就是说感受一些病苦啊等等的，就是说心灵的这个痛苦，都是和我们前世损害这个众生就是说给这个众生造成损害是有这个相关的。所以像我们现在说，我们虽然不想受苦，但是行持的话，确实一些这个像杀生啊、邪淫啊等等的这个不善业的话，那我们想想，可不可能说断绝这个痛苦，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这个分析的话，就是所想和所做是这个背道而驰的。所以像这个入行论当中也是这样讲。说众生欲求苦，反寻痛苦因啊。众生想要这个就是解除痛苦，泯灭这个痛苦，但是所行的话，都是一些痛苦的这个因。尤其在这个就是当今这个时代，科技发展非常这个迅速，而且科技也是说非常这个发达，所以造业的这个手段也是越来越这个厉害。那么众生像现在众生分明也非常大，而且就是说世间的这个一些这个头脑啊也是非常灵的，但是他的这种头脑全部是用在一种这个就是很多造业的这种手段，比如说产生贪心啊，产生贪心，没有就是说用在自己就是说解脱修持一些十善业上啊，没有真正来进行运用。所以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说众生和以前古代的这种众生造业的这种手段啊，它的这个力量的话，已经就是说不可同日而语了，应该是非常非常这个严重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华智仁波切也是说，像这些盲人的话，就是众生啊，是像盲人。就是遗留在这个荒野当中一样啊，说这些众生确实非常这个可怜。所以像这个盲人啊，他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导盲的这种就是说这个渠道的话，那么他在这个就是说旷野当中啊，那么就是说无法来进行走出这个旷野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众生啊，他没有这个智慧的这个眼目，没有我们说这个因果的这个就是取舍的这些妙慧的话，那么也是就是说如这个盲人一般啊，在这个愚痴的这个黑暗当中，也不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不知道什么是这个就是说该舍的，所以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感受难忍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总之啊，你像我们说这些如老母般的这些众生啊，它指的就是我们周围啊看到的看不到的这些一切的这个就是说三界六道的这个就是众生啊。那么所有的这种众生，以前跟那陈飞大师也是说乃至于就是说这里边的这个蚯蚓的话，那么他也会想到说我要离苦得乐，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但是这种想法是说我们作为这个就是说人的话，他有这样的一种共同啊，不论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就是说身份也好，地位也好，相貌也好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有个共同点，都希望自己能够离苦得乐。但是是不是说每个人真正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愿望，说真正能够离苦得乐呢？那确实在现在就是说那个就是众生当中的话，因为他没有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引导，不知道这个善恶取舍的话，那这个时候确实就是所想所行是这个背道而驰啊，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状况。所以我们这样就是说观想缘这个就是众生啊，那么必定就是说，如果说真正知道这些众生就如自己的这个母亲一般，那自己的母亲就是说就好像站在这个悬崖边一般，那是这个时候自己的这个内心啊，如果真正就是说观察到量的时候，必定会就是说那个不由自主的，然后就是说会什么呢？就升起这个大悲心啊，就好像说这个。我们刚刚打的那个比方，老母亲就是说已经瞎了眼了，站在这个悬崖边，马上就要掉进悬崖当中的话，那你会什么呢？奋不顾身的，马上就要什么呢？去那个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母亲给这个拉回来。所以就是说，如果像这边的我们这里一段的这个观想，如果达到量的时候的话，那必定会对这个众生啊发起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大悲心，就是说原众生方面的这个大悲。实际上我们首先讲这个就是第一个条件，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的话就是缘佛果的这个智慧啊。那么看这个就是缘的众生都是自己的母亲一般，感受这个痛苦，所想所行背道而驰的时候，那我们肯定就是想要救拔他们，怎么样来进行救拔他们？像这种救拔的话，下面这种观想方式像就是一种报恩啊。怎么样来进行报恩呢？下面也会有讲。那这个时候说我如今听闻并修持甚深正法，目的就是为了使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还有现在为六道痛苦所折磨的一切有情，远离各自业感的一切痛苦和习气，获得便知佛陀的这个果位啊。 所以在这里边也是讲，像我们现在就是说很多学佛的道友，如果是学习多年，而且就是一直修正的这个善事啊等等的善知识的话，那么也是说有这样的一种因缘一直具有法上的这个善知识，并且就是说自己方面的话也是如理如法的听闻了，并且修持了这个深山正法。那我现在作为一个大乘行人，听闻就是闻师说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并不是说是为了自己好像要成佛呀，获得这个安乐，应当是说为了使这个曾经做过自己的这个父母而现在就是说想要离苦得乐，但是的话实际上还是说在这个六道当中被这个六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痛苦所折磨的这个友情，为了让他们远离这个业感所感的一切的这种痛苦和这个习气，也就是远离痛苦的因和远离痛苦的这个果啊，获得这个就是说最后就是说要把他们安置在这个究竟的这个愿知佛果，那么这才叫真正的就是报恩了，才叫真正的这个报恩了。所以他这里边啊就是圆那个佛果的这个智慧啊，就是这里边也是这样来欣赏。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就是说发心的话，确实就是说那个像这个我们发这个菩提心啊，像它有两个方面就是我们就是最开始就讲的两个条件，一个是圆众生大悲，还有就是圆这个佛果的这个智慧啊。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说像父母对我们有恩，我们怎么样来进行报恩呢？如果说像这个世间人的话，就是在父母的这个身边啊，然后照顾他们，然后给他们的这个生活方面心情方面啊，然后来进行照顾的话，这也是一种报答父母的这个恩。但是我们说真正的这个报父母恩的话，就是让父母来进行学习这个佛法，而且就是说让他们改变自己的这个就是心相识，明白就是善恶的这个取舍，那么他们才能够说真正从轮回当中获得这个解脱啊。所以你像怎么样让他们远离这个痛苦，还有远离痛苦的这些就是因啊，一些这个业也好，烦恼的这个习气，贪嗔痴的这些习气，那实际上就是说唯一的这个方式方法，那么就是尽量想方设法让这个如老母般的这些友情，自己亲生的父母也好，还有自己周围啊就是说一些这个众生啊等等的话，让他们和这个佛法接上缘的话，那么就是说发这个殊胜的这个菩提心，这样来行发愿，愿他们来行获得遍知佛陀的这个果位。所以最后就是说安置，把父母安置到什么样一种果位呢？并不是说让他们获得一些像是世间的这个就是人间的这个圆满啊，人间的这个福报，这个不究竟，因为就是说人间的福报再圆满的话，那么它也会有这个退失的这个时候，那么就是说会有这个损耗的这个时候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说仅仅说安置在这个让他们就是说能够就是说有吃的有穿的，或者说一些生活比较美满，不是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层面，一定就是说让他们学习佛法，而且就是说最后啊趋入到这个遍知佛果的这个就是说境地。所以我们像这里边啊两种这个条件就已经跟大家做了这个介绍，所以在那个《金光专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说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也是有这两个条件，一个是说为了这个利益众生、圆众生的大悲，还有就是说求正等菩提，也就是圆佛果的这个智慧那么这才是说真正的这个说发了这个菩提心。所以像这样的这种菩提心啊，在这个世间上，如果自己的三昧当中比如说我们在闻法之心以这样的这种菩提心来进行摄持的话，那这个菩提心实际上如意宝一般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因为我们说在那个入行论当中也是说，不论是父亲也好、母亲也好，或者是世间的仙人啊、天人啊、梵天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些比较就是说有这个地位的、比较尊贵的、比较就是说高高在上的一些这些仙人啊、这个梵天的话，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三昧当中发这个珍贵的菩提心？那就是入行论当中，地天菩萨也是说，他们不要说这个，就是乃至于被赐力的话，连这个梦中都不曾发这个菩提心。所以我们就是说也不要就是小瞧我们就是这里边所发的这个菩提心，一旦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真正就是说在做任何一个善法之前，以这个菩提心来进行摄持，然后就是说去这个闻法也好，去这个念这个观音心咒也好的话，那这样的一种菩提心的这个摄持下的这种善法，小小的这种善法的话，那么他的这种功德是无量无边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这种发心应该还有这个修行方式确实那个在前行当中是一种这个超越的方式来跟我们做的这个就是说介绍。所以你像这个成型领导文在藏语的话是非常这个殊胜的，尤其是华传波切的这个成型领导文，应该是说是一种这个像这个紫微明灯一般是非常甚深的这个窍诀。而且在藏地，尤其在以前的时候，说为了这个换得这一本这个成型领导文的这个法本的话，他会把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卖掉一条牦牛就是说那个 用这个牦牛啊等等的就是来请，或者中等家庭的话，他会以自己的这个财产的三分之一啊，然后就是说拿出来然后请这个法本。实际上这个法本非常非常合适，因为这里边的话不是说一种这个就是教条性的，然后就是说跟我们宣说一些大道理，不是这样，是一种教育的这种方式，然后跟我们来进行做介绍。而且我们也知道像这个佛法三藏十二部是浩如烟海的，浩如烟海。如果说我们没有抓住一些这个就是窍诀和要点的话，那可能说自己一生啊根本就是说不知道到底该从何那个休息。但是如果说一旦有了上述的这种窍诀，还有就是说具有窍诀性的扎实性的这些论点的话，那自己的这种修行按照这个势必啊非常容易自己能够这个修入正道。所以像那个《萨瑞哈巴尊者》也是说过嘛，说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就是保引啊像那个上师的这个窍诀一般的就是说窍诀的，而且如这个甘露一般的这个就是说甘露的这个那个乳汁的话甘露汁啊，那就是即便说自己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去文思修行一些论点的话，但是自己还会在这个干荒的这个就是说之地啊，然后自己被这个活活的渴死。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就是窍诀的重要性。而且我们也知道，如果说我们没有通过一些真正的这个如理如法的这个文思修行，比如说自己一段时间七天啊八天，然后关在这个房子里面看这个就是月星象的话，看看自己能不能够说真正理出一条修行的这个道路，能不能够抓住这些就是三藏十二部当中的这个要点呢，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再强调这一部论点的这种修炼性了，因为它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窍诀，而且有一种就是说那个非常圆满的这个就是说修行次第，不光是说仅仅是落在一种情形。如果我们以这个就是说百倍的这个诚信心啊，然后就是说去闻思这一部论点的话，像这里面也包括了很多的这个正信的这种修法也在其中啊。所以我们千万就是说一定要重视这一部书圣的这个论点，而且就是落到这个实修方面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说这样的发心，无论就是说在文法还是修法的过程当中啊，都相当关键。这里边就是说我们不论是在这个文法啊还有这个修法，这里边啊广义的这个修法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修一切善法呀，比如说放生啊，还有念咒啊，做一些这个就是说慈善啊等等的。像修的话它就是串习，修就是串习，法的话指的就是这个善法，也就是说我们修法广义来形容就是说在善法方面啊是一些这个就是说串习，那么这就是说修行这个善法。所以我们这里边虽然是讲文法方式的这个发心啊，要有广大一个菩提心的这颗发心，实际上就是说在我们平时做任何一件善法，比如说我们就是说挣了一点钱，然后想要供养这个就是说三宝啊，然后拿这个就是买了一包牛奶，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可以什么呢，以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摄持下去发放这个布施啊，那这样一种功德也是说这个非常这个就是说大的。所以就是说一个发心摄持，那么在任何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行持善法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关键。所以不管所修持的善根是大事实，如果以方便摄持啊，就称为加行发心摄圣。所以我们就是说不管我们所修持的这个善根啊大还是小，大的方面就是说对整个的这个世界啊，就是说众生起到这个就是说一定的这个影响，一定的这个利益。那么小的方面呢，就是自己就是说路上碰到一条狗啊，然后给他念一句这个观音心咒的话，那么这么小小的这个善根，我们如果以这个方便，也就是这里边的这个方便上，就是说殊胜菩提心来进行摄持的话，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三殊胜当中啊，也就是说正行那个什么加行发心加行发心殊胜啊。所以这里边这个加行发心殊胜确实我们不能够小瞧它。我们最近在学这个般若诵经当中也是讲到了，如果说我们依靠这个殊胜菩提心来进行摄持也就是圣业和世俗的这个两种菩提心来进行摄持，那么这样的这种摄持的这种功德已经远远超越了就是说一些这个声闻缘觉它布施啊，还有这个持戒啊等等的这种所有功德都已经远远这个超越了。所以像我们说这个大圣为什么说这么就是善巧方便这么殊胜呢，就是因为它里边也是有许多这个善巧方便。如果我们依靠这个善巧方便摄持的话，即便是说做一个这个很小的这个善根，那这个善根的话也会成为这个就是说乃至于菩提果之心啊，它都不会这个就是说成为这个菩提的这个资粮了，成为菩提的这个资粮。所以这就是说最初的这个发心要以这个菩提心来进行摄持。如果我们在那个《神行备忘录》当中啊，二正堪布也是说了，我们这个发心的话，像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也可以想想，我们的这种发心归内就可以归在恶心善心啊，还有就是说这个那个不善心善心 善行当中，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恶行嘛。恶行的话，肯定不能够依靠为了报仇啊，然后去听闻这一部法，或为了报仇去这个修家行，这是肯定不行的。这个一定要就是说排斥。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善行，善行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层次。那如果说我们观察自己的这种相续，如果说是为了就是求得今生来世的一些福报的话，那么这种发心啊，实际上也是不修行不圆满的，也应当就是说舍弃。那么就是说，在为了求得解脱当中，也有小乘的发心和大乘的发心。那么像小乘为了自己就是说获得这个无余涅槃的这种果位啊，那这种发心没有就是说发广大的这个原众生啊，就是为了这个众生啊获得这个佛果，然后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心没有摄持的话，那这样的一些小乘的这个心实际上也应该什么呢？排除。所以我们在最初的这个发心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就是说反观自己的这种相续，看自己在做这个善法之前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心态，还是说处在一种无记的状态当中。如果是一种无记，别人做，哎，我就跟着别人去做的话，那么这种无记状态也应当什么呢？就是通过自己就是反观自己的相续，应当这个修正变为这个善心。如果是这个善心当中一些不修行不圆满的这个人天的这种善心，或者说小乘的善心的话，也应当就是说通过这个就是闻思一些大乘论点，依靠这个大乘的这个菩提心摄持啊，让它圆满。就是说依靠这个菩提心而进行摄持，发这样的一种大乘心。所以简简单单的一个这个加行啊，就是说这个发心出生的话，也就是在我们做一些善法之前啊，一定要以正知正念来进行观察自己。这就是说下面来进行介绍这个正行无缘殊胜，说善根不被他缘毁坏，称为正缘。正行啊，无缘殊胜。这里边啊，我们说这个善根不被这个他缘毁坏，那么就是正行无缘的这个殊胜啊。如果这个就是说上等的这个正行无缘殊胜的话，就是说一切不值啊，那么这样来实行就是说行持善法，那就是说这是一种上等的这种修行啊。那一般作为这个凡夫的话，是一切不值的这种情况下，然后我去行持一切善法，很难就是说做到三轮体空的方式啊。我们想到一些初地乃至于实地的这个圣手，那么他们就是说行持布施持戒，全部都是说以三轮体空的这个智慧文目如幻当中来行摄持，就是行持，这才叫真正的这个正行无缘殊胜啊，是针对一些上根者来进行。那么我们一般作为这个凡夫众生，有二十分别念，还有就是说非常稀有的这个持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是在我们做每一件善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最初闻法之前，那我们肯定要发这个菩提心摄持。那么在我们进入这个闻法的时候，那这里边的这个正净无缘殊胜，它指的就是我们那个专注一境啊，于善所缘，一心专注。那么这就是也可以算是这个正行无缘殊胜。所以像这个正行无缘殊胜，等到我们下面讲这个文法的一些这个行为方面啊，也会就是说具体来进行讲。所以这里边啊，你像我们就是说辛辛苦苦积累的这个善根，谁也不想就是让它有所这个损耗，所以一定要以这个正行无缘殊胜来进行做这个摄持啊。而且如果说善根不被这个损耗，而且就是日日增上的话，像还是要后面的这个就是说结行回向殊胜来进行做这个摄持。所以我们在那个就是结论员大书当中也是想说那个积累善根已啊，积累善根已说颠倒啊不回向，还有就是那个宣扬那个生悔心，说悔善根四因嘛。我们就是说积累的这个善法，那么善法摧毁有四种因，一个是颠倒回向，还有就是不回向，以及就是说做了这个善法以后啊，自己是宣扬，还有就是说这个做了善法以后啊，自己就是产生这个悔心嘛，这都是说摧毁善法的这个就是说种种的这些。因缘啊，所以我们为了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善根不被这个损坏的话，那么在这个正行当中要达到这个正行无缘殊胜，一定要就是一心专注。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在那个我们结行的时候，结尾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善加回向，而且这种回向的话，我们下面也会讲，不能够是颠倒，也不能够说是不回向，一定要做这个殊胜的回向。所以下面说，为了令善根啊日日增上啊，蒸蒸日上啊，在那个结尾。结尾啊，以回向来应持，那么这就叫做那个结行回向殊胜了。所以我们修行人的话，应当就是说对这个三殊胜啊非常重视。那么在这个结尾的时候，也不能够说哎念完经了或者听完法了，自己就是那个散会了，什么也不做，也不做这个就是说回向，那这是非常这个就是说不值得的。因为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大的这个善法，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听法的话，功德很大。那么这么大的这种功德，我们如果说不做这个回向的话，那么就是说这种善根也容易这个损耗。你像我们如果说依靠这个就是回向来进行应持，而且是以大善的这个 回向，愿一切众生，然后愿他们就是说获得这个佛果，这样的一种愿力的这个事实下来行做这个殊胜回向的话，那这种回向的这种功德乃至于就是说菩提果之间啊都不会尽的。所以在那个慧海请问经当中也是再在讲，像这个水滴啊，就是入这个大海间，那么大海就是乃至于大海没有干涸之前的话，说那个水滴不会这个穷尽啊，习不尽。同样的，那我们就是说这个善根回向这个菩提的话，善根回向菩提也是这样子的，乃至这个菩提未生之间的话，我们的这种就是说善根也不会这个穷尽了。所以你像我们作为这个凡夫众生啊，积累了这个善根之后的话，那么因为自己是凡夫，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嗔恨心啊，如果说没有这个菩提心摄持啊，没有这个就是说殊胜的这个回向来进行摄持的话，那很容易就是一念就是说那个嗔心起啊，说百万障门槛，而且就是说嗔心起来以后的话，销毁自己的这个功德林啊，自己以前辛辛苦苦积累的这些善根很容易被销毁。那我们想要让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这个善根不被这个摧毁的话，一定要按这里边说以菩提心摄持，那么也不会被摧毁。以这个就是说般若啊空性摄持，或者说依靠这个回向来进行摄持的话，那么就是说这样这种善根乃至于就是菩提果这些都是说这个不会穷尽的。所以我们也是说在这里边啊，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大家就是也应当了解这个。像就像在藏传佛教当中，确实这个传播非常清净，而且像这个就是在藏传佛教当中，每一位就是说一些这个学佛者的话，乃至于像一些这个就是说在家的一些老乡啊，他们都非常懂得就是说发心啊，还有就是说正行的这个无缘殊胜以及最后回向。所以你像他们就是做任何一件善事，如果中间有人打断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一定会跟对方说啊，你先等一下，我先回向，回向完了以后的话，我再去帮你做事情啊，等等的，他会有这样一种概念。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学的这个三殊胜以后的话，希望就是说很多道友们啊，也能够就是说把这样的一种三殊胜融入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在做任何一个善法，那么就是说虽然非常小，但是我们以这样的一种善巧方面来进行摄持啊，从发心到正行到最后的这个回向，真正就是依靠这个三殊胜来进行摄持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善呢，希望就是不要这个小瞧，不要认为哎，我只是念了一句观音心咒，我只是说扶了别人一把等等的。但是你依靠这个三殊胜这个摄持的话，那这样的一种这个善法就已经成了什么菩提之因，乃至于菩提果之身不会这个穷尽，而且比你就是说一些这个声闻缘觉，在这个无量劫当中，他就是说历经苦行啊，证得这个阿罗汉啊等等的这种果报，都是说远远这个超胜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啊，像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殊胜性，大家也应当就是说了解，就是说总之我们在这个闻法的时候的话，一定要像这里边说圆众生的大悲，圆佛果的这个智慧啊，那么这样的一种菩提心的这种摄持，然后就是说我们来进行就是说闻语下面的这个法，而且就是修家行啊，念这个就是说阿弥陀佛圣号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做这个就是说修持。所以像那个智慧光尊者，他也是讲什么叫这个菩提心啊，他也是说非常这个跳跃性的，也是说菩提心就是说没有自私自利的心，而且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佛果啊，就像饥渴的人啊寻找食品，比如说他那个半个月就是没有吃到饭的话，那他就是看到这个食品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态度。还有就像这个口渴的人啊，他那个寻找水一样。所以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心，为了利益众生的话，我们就是说想要自己具有这种利益众生的这种能力，让这个众生也能够获得这个佛果。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这个佛果，这样的一种科学心啊，那就是说才是说一种这个菩提心的一种这个就是非常形象的一种描述。说所有这个善行以此三殊胜摄持啊，是那个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依靠这个就是三种殊胜来进行做这个摄持。那么下面讲这个闻法，说闻法也不例外。那么最初啊，要将闻法方式放在首位，尤其发心更居于主导第一位啊。正如功德藏中所说，只随善恶异差别，不随善恶善大小。所以我们讲了这些发心也好，还有这个就是说乃至于扩大到讲这个三殊胜啊，那么这些就是说尤其针对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发心肯定是不例外的。那么就是说最初我们要叫这个闻法方式放在首位，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发心要清净，还有我们的行为要这个如法。而在这个发心和行为当中的话，这个发心更是居于这个主导地位的。所以沈安大师在那个圣阿弥陀新闻当中也是说入道之初啊，也是说发心为要，也是强调了这个发心的重要性了。而且在这个功德上当中也是这样讲说，指我们心出的这些善法，指出我们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发心是善的发心还是恶的这个发心的这个差别。善的发心当中也是随着自己的这个善愿力的这个就是说广大和这个狭小来进行确定自己的这个功德的这个大和小，罪恶的这个大和小。而不 不随一些善恶的这个就是善的这个大小，不随表面上就是说他造了多大业啊，或者说表面上他形成了多大的善法，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自私自利心，为了名闻利啊，形成再大的这个善法，实际上他的这种功德也是非常微小的。如果说就是表面上就是杀了这个众生啊，然后就是说像那个一些这个就是说经典当中大乘经典当中也是说这个短毛商人杀这个就是那个杀这个短毛黑人啊，就是那个大悲商主杀这个短毛那个黑人的话，那么表面上是好像杀人了，犯了这个杀生罪，但是他是为了救这个其他的这些商人嘛，一种菩提心来进行设施的话，那这种功德也是说那个迅速啊积累的这个资粮。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就是说任何一种善法，我们行持这个就是以下修这个就是小马难得也好，就是寿命无常也好，乃至于像这个皈依啊积极心上的话，一定要以这个就是说修正自己的这个心态啊，非常非常这个重要。如果说自己一种广大的这个菩提心摄持了，你像这个贫女共工的功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说，他虽然就是说没有这个钱，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就是虔诚心啊，还有就是他供了灯，同时也是发了这个殊胜的愿，所以乃至于最后就是说大目犍连，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也没有办法这个扑灭的，也没有办法扑灭。所以就是说发心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在那个行云备忘录当中，阿成康不也是这样讲，你像我们就是说，如果说你看我们修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甚深的这个法如果说你那个比如说最开始你仅仅是发了一个好像要求的这个人天的这个福报，今生和来世的这个人天福报的话，那么你修这个世间本尊只能够说获得一天的果报，然后修这个愤怒本尊的话反而会变成魔，还有这个热扎魔成为这个就是说魔的这个眷属。如果修这个本来心境正念修成等等的这些非常殊胜的这个法，但是就是说你依然还是说依靠就是说获得这个人天的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果报来进行摄持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你有一些急速进账，那只是感得一些色界无色界的这种果报，如果是没有这个急速进账来进行摄持的话，那最后就是说只能够变沦为这个旁生，像一些这个马熊啊老鼠啊还有这个就是说旱獭等等的，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这个果报也是非常可悲的。所以为什么大家班智达也是说修大手印啊，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菩提心摄持修这个大手印的话，多数都是沦为这个旁生的原因也在于这里。所以像以前那个阿底峡尊者在那个一天早上吃饭也是说非常这个就是说那个慨叹，然后对这个祖宗八尊者就是说嘛，当时也是那个就是感叹了几声，当时祖宗八尊者就问尊者说，你到尊者你老人家为什么就是说有这样的这种这个那个慨叹呢？当时阿底峡尊者说，我说那个我在印度啊就是有一个弟子，他修这个黑班扎的法啊，然后就是说已经走进了这个那个小圣的这个道。当时他那个中东八尊者非常这个就是不理解，说密宗本尊的话，那么非常殊胜的这个法非常殊胜的这个法，为什么说他会堕入到这个就是说有些地方也是讲那个堕入到这个声闻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境界，为什么会落到这样一种下场？那么当时阿底峡尊者也是说，这就是说根据个人这种意乐的这种摄持，如果说没有一种很好的这种意乐摄持，比如说被恶心摄持的话，那他肯定会修这个黑班扎，他反而会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但是如果说是那个就是人间的这种摄持啊，那么他会获得一些人间的果报。小圣的这种发心摄持的话，那他只能够说获得这个小圣的果报。如果说最后就是以大圣菩提心来进行摄持，那么修这个密宗法的话，确实就是说会获得普贤王如来的这个果位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善法同样一种善法，但是我们的这个发心啊是很重要的。依靠就是你发心的这个摄持的话，那么同样的这种善法，有些就是说他的这种功德是很微小的，但是有些功德就是说非常这个巨大的原因啊，就是在于我们最初是一种什么那种发心来进行摄持。就好像我们说摄心一般，如果说你就是说力量非常小，那么摄的是非常轻，那如果力量非常大的话，摄的也是说非常这个远的。所以我们说做一瞬这个善事的话，我们如果是依靠这个不圆满的这个发心来进行摄持行持的话，那么他获得的这种功德和这个福报也是有限的，是比较近的。如果是真正依靠这个我们说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啊来进行做这个摄持，那么这个功德就像摄心摄得非常远一般，那这种功德也说乃至菩提果实际上不会穷尽，而且也说不可思议的。正面我们继续往下说，如果我们带着图地位啊求名声等今生世间那个利益的这个动机那么无论亲闻多少佛法也不可能说变成正法。所以我们如果说 好像就是文法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了求得地位啊，像有些出家人，上帝为了求得一些格西堪布的这个就是名称，那么在汉地就是说为了获得大法师的这个就是说地位啊，这个名号，那么这样的一种动机，或者说一些在讲人也是为了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名声好听，我在学习佛法啊，仅仅这样的一种这个动机啊，就是说听闻佛法，或者有些就是说想通过修一些这个就是佛法，然后自己有这个升官发财的这个机会，那么就是说你听闻再多的这个佛法都不可能说变为这个正法，所以我们在最开始就已经想到的说，我们本论啊，它的这种殊胜性要求也是非常高，一定就是说刻好发起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大众的这个菩提心摄持来形成经文，那么才能够说真正成为这个就是正法呀，成为菩提的这个种子。如果没有一颗大乘菩提心的这个摄持啊，那么就是带夹杂着很多的这些就是明文力量的这种发心，不轻易的这种发心，那么你听闻再多的法，然后听的这个法再殊胜，然后就是说也好的话，实际上它不可能说变成真正的这个正法，原因啊也是在于这个这里。所以最初向内反观，调整自己的发心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知道如此调整发心，就说明善法已经被方便摄持，这样一来就是会成为啊，就会成为大势道无量福德的这个精粮了。所以我们就是说最初啊，向内反观，调整自己的这个发心非常重要。我们做一个人的话，就是自己，就是尤其是一个就是学佛者的话，自己的这个威仪啊，一定要是说非常的这个调柔。在这个就是说你像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不能够说非常的这个鲁莽，马上就是说想到了以后就去做，也不就是事先去这个思维等等的，然后就是不反观内心，调整自己的这个发心啊，那这都是说不应该的，也是说这个不威仪的。所以在那个入行论当中也是这样讲说，若身欲移动啊，或后口欲出言，应反观内心，安稳如理行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身要想动，还有就是说我们口里边想要说话的话，首先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有这个修行涵养的人的话，他就会什么呢，反观内心，反观内心自己就是做的这件事情是以贪心摄持还是以明文力量摄持。那如果说是贪心明文力量摄持的话，作为一个真正修行人，他宁可就是说自己不说了也不做了。如果反观内心，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完全是说一种利益众生的这种心摄持的这种情况下，那他才开始说开始这个就是说是行动去做，完全就是说非常这个安稳如理如法的来行行使。所以我们作为就是说学佛者的话，每一位就是说不论就是说是初学者，还是说学了很多年的这些老居士也好，还有很多的这些法师们啊、出家人、在家人啊等等的，就是说都应当什么呢，就是做任何一件善法，说任何一句话，然后做任何一件事情的话，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发心，那么就是说要反观啊，调整自己的发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像那个分工假尊者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也就是说他做任何一件那个善法都要反观内心。他就是说在汉地那个藏地经常说，那个最好的这个供养就是分工假尊者的一捧灰啊，因为他当时就是说有大事主来了，然后他就想，哎，我要把这个佛堂打扫干净。后来就是说他又那个正要打扫的时候，他就反观自身啊，我是为了这个就是讨好这些大事主，我去就是说那个打扫这个经堂的话，那这个发心就已经不清净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不但没有打扫，反而就是说朝着那个佛堂撒了一把灰。所以在藏地的话，都是说灯光撒了一把灰啊，就是说是最殊胜的这个供养，意义是在于就是说他反观内心，调整自己的这个发心。而且就是说我们像刚才功德藏当中所讲的，我们不随善恶的这个善大小，表面上如果说施主来了，我为了这个讨施主的欢心，我去那个就是说那个打扫那个佛堂啊，打扫佛堂是一件好事情，在佛行我们做这个就是说城市啊，是非常好的这个事情。但如果这个自己的这个意乐啊，是一种这个名闻利养的这种心来进行摄持的话，那这种善根是非常小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不去这个文法，哎，不去这个打扫经啊，不是这样，一定要就是说依靠非常这个清净这种发心摄持啊，来进行行持善法。所以就是说，在我们任何说一句话，然后做一件这个事情之前啊，首先要反观内心，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样子的话，你调整发心，那么这个善法就已经什么呢？被这个方便摄持了。所以就是说，会成为大势道啊，就是说那个无量福德的这个精粮啊。所以我们说那个入行论当中也是讲说，仅思利他心啊，说福德福胜那个就是那个福胜利他心啊，就是说我们仅仅就是说有一个利益众生的这个心的话，这个福德就已经非常非常这个殊胜了。所以一定要以这个菩提心摄持，而且菩提心摄当中也是这样讲说，未发菩提心永不得成佛。如果没有这个发菩提心的话，永远就是说不能够成佛，因为他无法成为这个大势道无量福德的这个精粮啊，就是福德的这个精粮，他就是要发这个菩提心。 没有发菩提心的话，你不可能步入这个大乘道，没有步入大乘道的话，那么最终他也不可能成佛。所以在很多的这个经典当中，还有比如说像那个圣月女圣月女心当中啊，也是这样讲说，请思利他心，利益尚无量，那个何况利他心呢？我们仅仅就是说发一个利他的这个心的话，那么利益尚且无量，更何况说我们真正行持利他的这个行为，那更加就是说不可思议。所以一定就是说对于这个最初啊调整发心啊，自己应当就是重视起来。相反，如果说如果不懂得调整发心，那么尽管装模作样的文法稍有这次修法，也只能够成为形象上的修行啊。所以我们就是说不懂得调整发心的话，我们装模作样啊，别人听法我就是不听不行啊，不听的话法本也没得发，然后也不能够参加这个组，然后就是装模作样的去这个文法的话，稍有这次的去这个修法，那么也只能够说成为形象上的这个修行了，不可能说真正来进行对自己就是说调整相续啊，利益终身起到真正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对比之下，我们既然就是已经这个就是说选择了我们修家行了，然后闻思这个就是说大愿的行深普贤上师圆照，乃至于就是说闻思其他任何一部论点的话，既然是已经选择了，一定就是说让这样的一种善法能够什么呢？无限度的扩大，能够无限度扩大不损耗的这个就是说方便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这里面所讲的发菩提心，还有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三殊胜来行设置的话，那么很小的这种善根都能够变得说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嘛，一定就是要懂得运用这些善巧方面，而且就是说虽然自己以前尤其初学者可能以前没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比如说最初发心啊，然后最后这个回向没有这样的这种习惯，但是习惯是什么？人为的。而且就是说这个发心啊，我们说心的力量也是说不可思议的，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发心，我一定就是说如理如法的去谛听发菩提心，然后去这个回向的话，那么就是说渐渐的自己就是说相遇当中就会养成这样的这种习惯，不论说做任何的一种善法，那么自己也会说以发心和这个就是说回向啊等等的这个善法方便来进行做这个摄持。那么因此无论是文法修行也好，那个观修本身也好，念诵持诵密咒也好，顶礼膜拜也好，进行钻绕也好，甚至口念一遍观音心咒，都应当以菩提心摄持，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们依靠这个文法方式的这个发心啊，首先是以这个广大意乐的这个菩提心来进行摄持。那么不光是这个文法，还有这个修行善法，就是说不光是文法，我们要以这样一种发心菩提心来进行摄持。那么其他的修行善法，你观修本身啊，持诵这个就是密咒啊，还有这个顶礼膜拜啊等等的这些，就是说任何的一种就是大的小的这些善根啊，都应当这个菩提心摄持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大乘的这个就是教法当中啊，菩提心是非常是一种根本。在那个大乘经当中也是这样讲，当时那个宝土菩萨他也是问这个虚空藏菩萨说，一切佛法的根本是什么？当时其实虚空藏菩萨也是回答宝土菩萨说，菩提心是安一切佛法的根本啊，说那个一切佛法安住于菩提心，那么得以这个生长。所以相信就是说菩提心的这个殊胜性啊，不光是说在藏传佛教当中非常强调，乃至于就是说任何的一个就是说大乘佛教、汉传佛教、净土宗也好、禅宗也好，都是非常强调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殊胜性啊。所以我们在首先啊这一堂课当中，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就是说怎么样文法的这个方式当中，第一种这个发心的这个方式啊，显中的这个大乘发心，就是说如何来进行发，我们就是说怎么样来进行观想发起这样的一种菩提心，而且就是说什么叫这个三殊胜啊，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文法之间怎么样来进行调整自己的这个发心，方方面面就是说自己去思维以后的话，那么在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当天的这个就是说一坐的这个观修当中啊，一段时间的观修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围绕着我们这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啊，然后就是在正行当中实际上就是反复看这些文字，那么就是说看了以后自己相续当中也能够产生定见，那么这个时候闭上这个眼睛，我在文法之前应当就是说发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心这样来进行观修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一坐的当中的这个正行啊。所以我们在那个就是说每天我们在那个大礼拜啊就是说那个就是修上师瑜伽大礼做这个礼拜，还有就是说修一些这个就是一坐入定的这种修行这个方式的时候的话，那么像这个入座，我们对单堂课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说对于这些字面首先要了知，字面了知了以后的话，继而了知它的意义，反复看相遇当中产生的定见，然后就是说乃至于就是说离开这个法本之后的话，那么像我们首先说广大意乐菩提心就发心，这里面到底讲了哪些内容，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自己有没有做到，以后怎么样就是说来进行做这个取舍，那这就是关系的这个内容。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下面到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问。
南无阿弥陀佛，法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这一课后面不是有一个题目吗？就是怎样圆一切有情升起大悲，轻易窍诀的方式阐明。嗯，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在文中提到的，就是法王在怀业十语中说，三界众生皆为父母，当以大慈大悲平等护。然后佛陀在梵王经中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然后弥勒菩萨云，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还有智悲光尊者说，所谓的菩提心就是断除了自私自利，为众生希求佛果之心，又如饥饿者寻找食物，苦干者寻找水一样强烈。就是这样回答呢？
刚才一位道友就是问了我们问答题啊，第三堂课里边的第十道题，说那个怎么样圆一切有情升起大悲，然后以窍诀的方式阐明。刚才那位道友就是讲一些，就是堪布给我们讲义当中所讲的，我们法轮一宝，还有那个就是在梵王经，还有父母恩种难报经当中一些校正，这是一方面。另外最关键的，实际上我们刚才也是讲了，就是我们本人华智仁波切的，就是说那个就是圆那个有情升起大悲啊，就是那一段的这个内容。也是非常关键，也就是说首先要了知众生是自己的母亲，然后再进一步就是说去忆念他们的恩德，忆念恩德之后的话，进一步还要就是说要报恩，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是圆一切有情升起大悲，主要结合那个华智仁波切的那个陈经老文当中的那一段，然后就是说来进行做这个阐述是可以的。
哦，谢谢法师。我明白了，还要联系那个文中的那一段话再来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当我们做比如说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做什么善事的时候，虽然没有念诵那个发心偈宝，也没有时间念那个皈依偈和发心偈各三遍，但是呢心里面有这种想法，就是我想为了六道里面的一切众生都能够脱离六道轮回的苦海，究竟获得佛陀的果位而念佛的，然后心里面这么想着，然后就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结束的时候呢也没有就是完成的念那个回向偈宝，但是呢心里也这样想，这些功德都回向给六道中的所有众生，这样的算不算就是前行发心殊胜，后行回向殊胜呢？
刚才那位道友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他刚才说嘛，我们平时在念佛的时候，那个就是说，并没有正式的，好像就是按照一些这个仪轨啊去念那个发心，还有最后的这个回向，没有正式。但是他有就是说，我念佛之前的话，我是为了这个利益众生啊，菩提心摄持，他也会就是说去念佛。然后最后回向的话，他也会观想，哎，把这些功德，我念佛的这个功德回向给众生。他问这样的一种就是说，算不算是这个三生圣？这个道理的话，我们也要知道，因为在很多上师的这个窍诀当中啊，我们想到就是说，关于发心，还有最后回向的那个偈颂啊，一定要就是说是一些这个大乘佑者，还有诸佛菩萨的这个金刚语啊，我们来进行做这个就是说回向的话，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自己仅仅说我就是说去想一下，然后没有依靠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金刚语的这个设施去做这个回向的话，两种功德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像刚才那个道友，关键可能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就是说可以选用一些比较简短的，像一些这个就是说，全能上师们的这些皈依的偈颂、发心的偈颂比较简短的，然后做这个最开始发心，然后最后回向的时候，也要用这个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具有这个圣者的这个金刚语的这样的一种回向偈来进行做回向，这样比较好。
嗯，好，明白了，谢谢法师。
哪位道友他说菩提学会学员，然后问一下学修这个五加行的先后秩序。这位道友可能是就是刚刚参加，因为我们已经在讲了，就是说我们修这个五加行的这个先后秩序，现在我们就是有这个修共同那个就是说不共内行行的时候，不共内行行啊，那么这个就是说通过修算是瑜伽，然后和这个礼拜同时啊来进行那个就是说那个修行啊，这个应该你要参加这个菩提学会，应该组长会给你们介绍。同时的话还有就是入定的一坐的这个观修，入 定因果关系的话，我们虽然还没有正式进入到这个共同外行星当中啊，比如说那个沙马兰德，我们现在应该是说，就我们现在你们这一段时间啊，比如说你们小组当中，你们学习上学的这个课程啊，学习到哪一部分，那么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比如说这一周，就是围绕着上学这一堂课的内容，然后来进行入定修行，是这样子的。所以希望就是各位道友也要明白自己现在修行的这个先后次序。所以这里边有个道友说要讲一讲这个思维恶趣之险地啊，这个我希望这位道友还是不要着急，因为就是说像你们现在关注的这个次第啊，还没有到那个时候，等到我们到那个时候的话，我们那个神仙引导文啊也会继续来给你讲的。有一道友说已经关注到的这个思维恶趣之险地啊，次第不会这么快吧？不是，第三课虽然已经讲了，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说现在观修啊，不是说那个观修第三课后面就是上次的那个那个就是上上三次引导文的那个就是观修，不是观修那里，是观修上次讲这一堂课华智仁波切的这个神行导文的内容，是观修上次的这个引导。就是不是那个后面的那个课后的那个上上三处引导文的那个引导，可能有些道友还不是说特别清楚。我们现在的这个观修内容，就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一堂课内容啊，按照这一堂课内容来进行观修。然后那个引导的话，大家可以过一个全程。等到比如说我们那个神行导文，华山博士的这个神行导文已经进入到这个就是说恶趣的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说那个恶趣之险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来进行做这个观修，应该是这样子的。
法师，我们好像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我们是参加的网上共修，就已经修到那个第三个引导文的那个了，不是观修这个课文的内容的，好像。
嗯，也是那个好像哈，有些道友现在关心的内容，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好像应该是那个，我也是好像，再给你们确认一下，等一下啊。刚才这个内容的话可能是有些争议，然后不过不要紧，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我们再给确认一下。而且你们又说有教务处的那个电话号码的话，可以那是按照那个红法部的要求去做。那个文化部那边那个道友给确定了，应该是按照你们所讲的，说那个按照后面的那个当堂课的引导文啊，去做这个当堂课的那个后面的引导文去做这个关心，应该是这样子。那有些如果说你们关心到了，然后那个后面的这个内容就是现在我们不是还没有讲吗？那么你们可以就是翻一下那个我们那个就是选地恶趣啊，像这些的话可以就是说看一下那个前行的那个就是广式当中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争取以后就是说在每一堂后面啊，就是说对那个后面的这个观修以后啊，我也会做一个大概的这个介绍，也会做一个大概的介绍。这里边有道友问那个四乘十复，四乘十复的话指的就是那个胎暖湿化呀，就是胎生、暖生、湿生、化生，然后其实指的是我们一些众生的这个十复。还有一道友说什么叫那个三轮体空？这个三轮体空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布施啊，那有我来进行拿100块钱，我布施给一个乞丐，那我是能布施者，然后我所布施的这个对境啊。指的是那个对境所缘的这个，就是所布施的对境是乞丐，然后我就是说布施的这个就是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我布施了100块钱，这就是三个方面，三轮，一般叫三轮嘛，三轮。那我对这个三个方面，能布施者，还有所布施的对境，还有我布施的这个东西啊，我不执着，虽然我去做布施，但是我不执着的话，这就叫三轮体空。
啊，法师您好。啊，就是关于后面三处经常引导我们的这个观修啊，可能就是说很多师兄还没有那个协导，但是呢，就是在菩提论坛里面已经做出来的那个观修的仪轨，只是说思维二气的显地的啊。他如果按那个来观修也可以的，他们做的很完整，就是说基本上来说按照了就是前行备忘录还有大圆满前行引导以及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就是说其他的那个就是说综合起来这样来观修的，基本上来说能够按那个内容来观修一个半个小时可以恰好能够观修完，那样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好，谢谢。刚才有一个道友啊，就是跟前面一个道友说这个恶气显地啊，说那个我们因为现在没有想到跟什么观修，他给你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就是在那个论坛当中啊，他有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篇幅啊总结的性质，然后就是那里边在那个就是菩提学会的这个论坛当中里边是有的，基本上就是说半个小时的这个观修啊，你们就是说可以看到里边，那里边比较具体，然后就是说完全能够观修。不过就是说这位道友也先不用着急，然后我们下一次就是说讲课的时候，对于这个后面的这个引导的话，都会做一些那个介绍，都会做一些介绍。然后我们暂时的话就是按照那个引导文里边所讲的这个内容，比如说像这里边恶气显地，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按照这里边的这个意义去思维就可以，暂时就是说思维恶气显地啊。我们说这里边的这个恶趣显地的话，说我们在前面不是已经获得了这个就是八无暇嘛，然后具足十种就是圆满的这个人生，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已经具备了这个暇满难得的这个人生，再没有修持大乘佛法，那肯定就是说依靠这个业力所限，那么死后必定会堕落到这个恶趣当中啊。那么一旦堕落到恶趣当中，我们像这个就是说八无暇等等当中的话，都讲到这个三恶趣是属于这个那个无暇之地啊，因为痛苦太大了，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来进行修持这个善法，所以就是说连佛法的名称都听不到，更不要说实地修持。那再加上就是说我们堕落到这个三恶趣当中，因为其中有沙满兰的人生没有去说去修行这个善法，那似乎死了以后必定就是说以暗去暗，那么就是在这个恶趣当中啊，在这个轮回，那么在恶趣当中佛法名称听不到，然后直遇善知识也就是说直遇不到，进而的话就是说无法来进行取舍这个善恶因果，那么就是说你在这个恶趣当中一切所做唯是这个就是说造恶，没有这个善法，那这样必定会在这个轮回当中流转，感受这个痛苦是非常这个悲惨的。所以我们拥有这个人生是有自在的这个时候，而且尤其在我们这个苦乐参半的这个娑婆世界的话，是有这个就是闲暇来行修行这个佛法，但是一旦就是说自己不修行，堕落到这个恶趣当中，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就是说八无暇当中也是讲的这个恶趣为什么没有行他修行这个佛法，也是在讲。而且在这个恶趣当中，你比如说在这个团生当中，如果是转生到这个就是说老虎啊一些这个吃动物的这个凶残的这些野兽的话，那就是说本来已经非常愚痴了，那么再就是在愚痴当中去造业啊杀生啊，那这个过失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是说很多旁生也好在地狱恶鬼的话，因为他的这种心态是处在一种非常低劣的这种状态，所以所造唯一是这个造恶，没有这个就是说善法，那最后的话必定会不断的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感受无量无边的这个痛苦，所以是非常悲惨。所以他这里边思维这个恶趣显地，思维了之后的话，应当观想在现在，我说我遇到了这个书上的上师，有上师的引导，而且我们有这个法本，有这个就是观修的这种次第，还有这个方法，全部都有。所以我们应当什么呢？抓紧这个时间，精进精力啊，就是说在那个对修行善法产生这个信心，具足善缘，远离这个伪缘，这样来进行做这个观修。所以总之就是在你这一做当中啊，比如说你们现在有些道友在思维恶趣显地的话，那么就是说一定在最开始，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前面就是皈依发心，发心修行，正行的话。就是围绕这一段短短的这个文字啊，那么相对当中应当就是说有这样一种感觉，确实要明白提升当中修行佛法非常重要，自己不修的话，那么一旦堕入恶趣再也没有这个就是说机会就是说去这个修行这个正法。所以就说有这样的一种就是思维啊，通过思维恶趣的这个显地，然后激发自己提升当中了亲近修行的这个心，然后再来进行做这个思维，最后就是说一做圆满半个小时啊，然后就说来进行做这个回向，就是这样来进行做这个观修。 这里边有一位道友说，我们观修就成了背课文，感觉用处不大，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说，像这个小学生背课文的话，确实背古诗也好，背这个就是说宋词也好的话，那么确实他因为不理解其中的意思啊，好像就像我们有时候说出家人小孩的念经有口无心，那确实用处不大。但是我们对于这里边，比如说思维恶习贤弟，你看看就是说，把这个就是说文字，我们首先理解了之后的话，如果你不把它背下来，相遇当中没有隐身地点的话，你脱离不开这个书本，那就是说书本一合上以后的话，怎么样就是说思维恶习贤弟，自己相遇当中根本引发不出地点，更不要说把这个就是说观修融入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所以虽然就是说是背课文这是没错的，我们最好就是说相遇当中隐身地点的话，能够就是把这一段内容思维下来，一种思维的方式，理解的方式，然后就是把它那个就是说在这个脑海当中啊，能够这个回想出来。那这样子的话，你思维了以后的话，记下来了，然后你再去思维啊，相遇当中才能够说隐身一种境界。所以就是说，可能不光是某一位道友，可能很多道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认为，好像我们就是说一种观修啊，好像就成了一种这个就是说背诵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在这个藏地当中，它观修啊，像我们现在主要是有观察修和这个安住修。我们在修这个共同外行神的时候，其实主要是一种这个观察修，也就是说再得要思维，不能够说安住在一种什么也不想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个效果是不大的。因为我们对这里边的像前面的沙玛南德也好，还有这里边像这个就是说思维恶趣这个显地啊，这些内容如果说我们不再再去这个就是说去那个看呀、啊，去这个思维啊，去记的话，你像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平时的这个心态当中，其实对世间法创制的太多了。如果像这些就是说关于我的这个内容不去记的话，那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头脑脑海当中还是说很多的这些一些自己不正确的见解啊，还有世间的一些这个东西记得非常多，但真正对于这个佛法的话，在脑海当中啊不会占太大的这个分量。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共同外行神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确实这个观修是一种思维书。思维书的话，一定要对这个法义啊，不能够说讲完了或者是看完了合上书本什么也不知道的，一定要引发自己相遇当中对于这个内容的一种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如果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在我们开始回向。苏南的一坛香，日八年，若内一比香龙盘写香，结嘎那新王龙吃白银，左臂左臂左啊左啊笑。本书十里有梦之人，普贤回贤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地一切常修行，善事诸佛所成团，如是随生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诸善心，生生世世不离痴，弘誓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所得尽刚实。